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诵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看大屏幕，大家可以听我为大家朗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神的话语，请大家谨记。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么今天呢，我们按照我们的讲道的次序啊，我们到了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到八节，这一段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了。那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保罗对提摩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要求、一个教导，就是今天的这个讲道的主题：务要传道。那在这里的务要传道的这个传道呢，他所强调的不单单是好像提摩太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的那个传道哈，他这里的传道其实在原文里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只是针对传道人的一个教导，它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说，你务要传道，一定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警戒人，劝勉人。那这段的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都要领受这个使命，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传福音，都要把上帝纯正的真理来告诉别人。那当我在准备这堂信息的时候呢，我差一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在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因为我要提前把大纲发给同工，要写到这个 bulletin 里面，当我在写讲章的时候，我在输入打字的时候，我就用拼音输入法哈，这个题目叫做务要传道 WU 什么 YAO 务要传道，我一打这四个字呢，我的输入法自动就出现了四个字，我也没细看，我想自动出现了，这个输入法这么高级，我就点了那四个字，结果这四个字实际上出来的是我没意识到的，它是不要传道的那个务，务要传道，就是千万不要传道，那个务要传道，我也没意识到错了。后来谢谢大家，同工们发现了哈，然后同工又提醒我，我再一看，我说哎呀，我的天哪，刚好相反了，应该是务要传道哈，结果变成了务要传道，原来国语是分不出来的，广东话今天早晨我问了 Stanley， 原来广东话是不一样的哈，务要传道是谋有群都。那个是马有群都，不要传道哈。那我们就不能够不要传道，我们是一定要传道啊。那今天的这堂信息呢，我想我就接着上一个礼拜天Pastor Farrar 的信息来给大家来传讲。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对于一个在西方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来说，他上一个礼拜的信息是鼓励大家要传福音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你要知道，在今天的西方的社会当中，高举的是人的自由、人的权利，那信仰变成了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的一个部分。所以按照很多现在西方人的那种文化呀，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尊重你的文化，这是你的主权，所以呢，我不会随便问你的信仰是什么，我也不会随便去把我的福音告诉你，让你来信我的那个神，我尊重你的那个神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是今天西方社会当中的这个西方教会衰落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里面呢，所谓后现代的思潮，它否认绝对的真理，否认唯一的真理，就是都有道理啊，我有我的神，你也有你的神，我有我的信仰，你也有你的信仰，我尊重你的信仰，不见得我要把我的福音传给你，不见得我要让你来信我的那一个神啊。这个不光是见到后现代的思想，有一些天主教包括 Mother Teresa 都是这种神学观念啊。我们非常尊重的德兰修女，虽然她啊这个生命非常好啊，非常伟大啊，很多的爱心的付出，但是她的神学非常的糟糕啊。Mother Teresa 的神学是不传福音的，她是不会让人去信耶稣的。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就好好做一个佛教徒；如果你是一个印度教徒，你就好好做个印度教徒；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你就好好做个穆斯林。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也鼓励你好好做个基督徒。他认为，无论什么宗教，只要你好好信你的神，最后都能去天堂。所以 ，Mother Teresa 是不传福音的。所以，这种的思想，这种尊重别人的思想，就造成了没有独一的神，没有独一的救主。也没有唯一正确的那个真理，所以人就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了。所以我才觉得作为在西方长大的这个孩子啊 Pastor Farah， 他能够去鼓励弟兄姊妹去传这一个亘古不变的福音，这个独一的福音，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啊，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要务要传道，一定要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相信使徒行传所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的。我这次在海南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在一个晚餐当中哈，有一次弟兄姊妹请我吃饭，那么他们就带了一个小外教跟我们一起吃饭，是一个从加拿大去的一个外国人的孩子啊，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看见我很高兴，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讲英文啊，我还能说几句，她说太好了，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讲英文了啊。她又知道我是个牧师，她就很兴奋，就立刻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她说请问 Pastor， 你真的认为啊佛教的背后是魔鬼吗？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就是他认为不是啊。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 Yes, of course, I'm a Christian。 他说当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那我就告诉你，我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什么宗教的背后都是魔鬼，魔鬼借着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引诱我们到地狱里面去，让我们不信耶稣，让我们离开耶稣。那结果他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那副表情呢，就是不以为然的一副表情。只不过那你是一个 pastor， 我不要跟你争这个话题就算了，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个话题，他就把话题转开了。那其实这个女孩子呢，这个是个非常典型的现在很多西方人的这种包括很多所谓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西方的基督徒的一种的心态，就是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我尊重所有的信仰，大家都有道理，只不过我信耶稣，你去信你的神，没有问题。那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信念的话，没有人再去传福音了。那么福音、教会、信仰、基督的信仰，就会在这个时代上，在这个时代当中越来越式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相信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只要你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传道，必须要传福音，因为若不传福音，没有人可以因着耶稣而得救。那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 Pastor Farah 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对不对？很多人都拿了哈，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时间太紧张不够了，所以他没有给大家解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你们还带着这个东西吗？ 哎，我要补充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手链，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那这个工具里边最核心的是有五颗珠子啊，这五颗珠子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不是随便乱选了五个颜色，这五个颜色的排列也不是随便乱来的，它必须按照一定的次序来排列。那这个传福音的工具叫做五色珠，五种颜色的珠子，它固定的有五种颜色。第一种颜色是绿色，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看第一个颜色是绿色，绿色代表什么？绿色代表上帝最初美好的创造。当上帝创造伊甸园里的时候啊，绿色万物啊，这个都很美好哈，枝繁叶茂，上帝与人的关系也很亲密。但是很可惜，第二颗珠子是黑色了，黑色代表着什么呢？犯罪，代表人犯罪了，人跟上帝的关系啊被破坏了。还有第三颗珠子是什么颜色呢？红色，红色代表什么？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可以因此得拯救，我们与父神的关系可以和好。还有第四颗珠子是白色，白色代表什么？圣洁，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跟父神和好了。还有最后的这个黄色，金色，金黄色，这个代表什么？荣耀，天国的荣耀，我们可以得着天国的荣耀，我们可以到天上去敬拜赞美神，我们得着神一切荣耀的美好的丰盛，一切美好的祝福。那所以这个叫五色珠啊，这个五色的珠子其实是把福音去解释给人的。当你把这个礼物送给别人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跟他讲这五个颜色所代表的福音含义，是来帮助弟兄姊妹来传福音的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呢，保罗就是告诉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务必一定要传道，一定要传福音。但是原因是什么啊？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保罗给了提摩太四个原因，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四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务要传道，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第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基督的再来。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整个的这一段圣经都在强调一个背景，就是基督将要回来了。你看这个保罗就对提摩太这样讲，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在这里讲到那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凭着他的显现，凭着他的国度，这几个词所代表的都是耶稣基督将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国度要从天上降临到地上，他要在白色的大宝座上面审判所有的人啊，耶稣基督要显现，他要再来，他要显现在众人的面前，所以他强调的是基督的再来。那么保罗后来又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那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到了那一天要赐给我的，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保罗所讲的那日的那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回来的那日，他要领受的这个冠冕，就是耶稣基督回来以后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要赐给保罗这个公义的冠冕，也就是给那些传福音，那些持守神真道的儿女，那些爱慕神显现的儿女，要给他们赏赐。所以保罗仍然在讲说，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要到基督的台前去领赏赐。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整个的一个背景都在讲基督的再来，都在讲基督要回来了。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跟提摩太讲，我之所以要你务要传道，一定要传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将要回来。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将要回来，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传福音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将要回来带来了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但是在这一系列要发生的事情当中，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提到的，就是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耶稣基督回来以后，他要审判全地，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审判对于不同的人来讲是有不同的含义的。那这个审判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他们也会复活，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个身体，但是这个复了活的不信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审判的那个结果就是要把他们投到地狱里面去。耶稣基督说，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不信的人的那个肉体和灵魂都要在地狱里面经受永远的火烧，永远的痛苦的折磨。这个其实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这个是人生命最大的一个咒诅。那人若想逃避这个审判，人若想逃避地狱的火，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信福音。但是若没有传道的，若没有传福音的，谁能够去信福音？谁能够去信道呢？所以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的话，那么就是把不信的人来投到了地狱的火当中。所以传道传福音比救火还要急迫，因为传福音就是救人的生命，传福音就是让人的灵魂将来不至于被投到地狱的火烧那个虫子的里面去遭受永远的痛苦。所以保罗才说，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再回来，他要审判，那么到了那一天，你如果不传福音的话，有多少灵魂，有多少的生命，有多少不信的人要被投到地狱的火里面去经受那永远的煎熬，永远的痛苦呢？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传福音。但是将来耶稣基督的审判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是另外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将来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虽然我们的结局不会是地狱，主耶稣不会把我们扔到地狱里面去，但是那个是一个交账的时刻，是我们要向主交账。无论我们一生在世的年日，我们领受的是5000银子、2000银子，还是1000银子，我们有多大的恩赐，或者什么样不同的能力恩赐，最重要的是那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对主说，我是怎么用这个恩赐的，我是怎么样来侍奉神的，我向多少人传了福音，我带了多少人归主。主啊，你看看现在站在你面前这么多的基督徒里面，这个这几个人是我带了信主的，这几个是我曾经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心里的。哎，那一刻叫做交账，那一刻我们要面对着主，把我们这一世是怎么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完成主使命的，我们怎么成就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的，原原本本的交代给主。保罗说，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就有赏赐，你就有公义的冠冕。所以那个是我们基督徒交账的一个时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于不信的人代表着灭亡，而对于信的人代表着交账。如果我们交不了账的话，那么那个时刻就真叫做羞羞惨惨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向主交账的话，主会夸奖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回来以后一定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你真的看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站立在主面前交账的，那么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要预备好将来交账的那一刻，因为主一定会回来的。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不在，我在中国服侍，那我的儿子也要预备向爸爸交账的，因为他知道爸爸半个月之后就回来了。爸爸临走的时候交代他们好好学习，哥哥不准跟弟弟打架，弟弟不准在家里不听话，你们都要听妈妈的话，要帮妈妈干活，要铲雪，要好好学习，要 好好考试。爸爸是有交代的，对不对？那爸爸不是一去不复返了，当然神如果允许就不复返，但是神感谢主把我带回来了。那爸爸回来的时候儿子们要干嘛？要交账，对吧？爸爸回来以后 爸爸带了礼物，每个孩子都有礼物，当然太太也有礼物啊。回来以后要先问孩子们，孩子们你们乖不乖，听不听话，有没有吵架，有没有惹妈妈生气，有没有帮妈妈干活，孩子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而且这段时间学校发了 report card 了哈，学校的那个成绩单都发了，来把成绩单拿来给爸爸看看，成绩单怎么样？当然感谢神，孩子们交账交得相当不错啊，让爸爸就是出人意外的惊喜啊。那所以那个时刻就是皆大欢喜了，爸爸也开心，因为孩子们学习又好，又帮妈妈干活，妈妈也没有告孩子的状啊，还有这么好的成绩单，那孩子也高兴啊。然后爸爸就把从中国买的礼物都给了孩子，他们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个个都很开心。那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都好像爸爸跟儿子一样， 跟孩子一样要去交账的。其实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公义的冠冕，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持守使命，每个人都传福音，每个人都带人信主，每个人都忠心的来做主的见证人。但是那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去向他交账，去领受那个公义的冠冕吗？还是我们那一天羞羞惭惭的不敢去见主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因为基督要回来，所以你要好好的传道，你务要传道，务要传福音，因为你将来要交账。还有第二个原因啊，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一定要传道，务要传道，务要传福音，是因为人心的败坏，人心的背道啊。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说，他说将来啊，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是说将来有一天人心越来越背道，人不渴慕纯正的真道，人反而去喜欢追求那些荒谬的、错误的、莫名其妙的那些很离奇的说法，那些道理，以至于人就背离了真道，人就被魔鬼掳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传道传福音就是在跟魔鬼征战。每一个人的人心都是一个战场，要么就是神的真理进到他的里面，让这个人蒙恩得救，认识耶稣；要么就是世界的道理，要么就是鬼魔的道理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占据他的心灵，把他带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人心就是一个战场，神的道不进去，魔鬼的道理就进去；神的声音不进去，世界的声音就进去。他的心里面总要有一些他相信的，他心里面总要有一些占据他心灵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是一群士兵，是一群战士，我们是在打仗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个战争的实际的情况，就好像我们还在军营里面啊，歌舞升平，吃喝宴乐，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敌军已经在攻城略地，已经血流成河，已经把我们的国家都占领了。这个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法推行那个绥靖政策啊，纵容德国，结果德国一口气之间差不多吞并了大半个欧洲啊，他们都亡国了。到了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士兵没有负担起他的责任，没有看到这场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在北美生活啊，我想差不多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在家里面有人敲你的门啊，外国人西装革履，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要来跟你查经啊，要来跟你谈谈信仰，我们就知道要么是摩门教，要么是耶和华见证人啊。在中国最厉害的是这个东方闪电啊，不光东方闪电，好多好多的异端邪教，好多好多的这些错谬的思想。那么这些年从韩国来的尤其多啊，各种各样，数了数大概有十几个异端是从韩国来的啊，各种各样的异端思想，各种各样的邪教侵入到中国，侵入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你知道现在在中国有一些的异端邪教是专门在大学生当中传， 借着什么呢？借着性关系，借着混乱的性关系上床来让人信他。有的是透过钱啊，你这个教会信了这个道以后，入了他的教以后，传道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一般的会有每个月拿多少钱，用美金支付啊，每个月可以领钱的啊。那还有的就是这个用暴力的手段绑架啊，这个砍断手断脚，甚至是杀人，用这个方法来胁迫人入教，或者威胁人不准退教啊。当然更多的就是用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蛊惑人，欺骗人，来给人洗脑。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很真实的光景。为什么这些异端邪教这么成功啊？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去信了这些异端邪教的道理？当然一方面我们说这个魔鬼的伎俩很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人心不再渴慕真道，人心不再渴慕真理，人心喜欢去听那些新奇的道理，人的心里面没有给神预备好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多还是读圣经的时间多，你就知道了。比如说你每天，我算你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可能你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读圣经，我保证你读手机的时间，看微信的时间是这个时间的3倍到5倍以上。那你想一想，神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只有半个小时，但是世界的声音，魔鬼透过手机，透过微信对我们说话有3个5个小时的时间。那你想什么影响力更大？我跟你讲，这个媒体是很可怕的，大家平常是没有意识到的，因为我自己是做媒体的，我是特别注意到这个方面。每一个媒体，哪怕它只是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每一个媒体都是有立场的，都是有信仰的，在它背后都是有一套它相信的东西，所以它是把它所相信的东西透过媒体把它的观念，把它的意识强加给人，去影响你，去给你洗脑。其实同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报道的，比如说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找到好多的角度去报道，但是他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报道，不选择那个角度报道，他之所以说一些事情，隐瞒一些事情，是因为背后有他的信仰，有他的立场，他是按照他的立场去讲符合他立场的话。但是我们看这个东西的人，听这个东西的人，其实不知不觉就被他误导了，就被他引导了，我们就信了。信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在那个媒体背后的人希望我们所走的路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所谓的信什么东西，不信什么东西，常常都是媒体在告诉你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不信你看我们平常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健身，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保养身体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流行说这个大家要什么吃绿豆，都吃绿豆去了。我们要喝红酒，大家都喝红酒了。什么什么纯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什么媒体一宣传，大家都跟着去了。你看到没有，其实我们都是一群鱼背后有人在用钓饵在钓住我们我们信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跟着他走了。所以我为什么放弃了牧会的这个工作，我要去做福音媒体，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媒体的力量何其的巨大。今天我们很多人所谓的信，其实是媒体告诉你们要信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在让媒体去塑造你们的信心。所以媒体这个领域如果不被神的话充满，就被世界的话充满，如果不被神使用，就被魔鬼使用，如果不能透过媒体把人引到神的路上，那么魔鬼就用媒体把人引到魔鬼的路上。所以我才在几年之前放下了牧会的工作，去专心的来做媒体，就是背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当中，保罗就对提摩太说，他说到了时候，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了，他说人心都被盗，人耳朵发痒，给自己找来好多师傅，人喜欢去听那些新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那些的道理，但是当人喜欢听这些道理的时候，人就离弃了正道。 所以我们要用纯正的福音，要用真道跟魔鬼跟世界来争夺人的心灵，因为这个心灵是一个战场，我们如果放弃了的话，魔鬼就占据了。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的人的心灵绝大部分都在被魔鬼占据，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所打的是一场攻坚战，我们是在攻克一个一个的堡垒，因为那些心灵早就被魔鬼的声音占据了，早就被世俗的道理给占据了。所以你要传福音的话，其实是攻城略地，你要去攻那个堡垒，你要去攻那个阵地，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才能把那个心灵给它抢夺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谨慎，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既是受教者也是施教者。一方面我们要问我自己，我自己渴不渴慕真道，我自己渴慕纯正的道理吗？还是我自己很喜欢听那些什么花边消息，那些小道新闻，张家长李家短，这我喜欢什么？我渴慕真道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当我渴慕真道，我学习真道，我的信仰有根基以后，这个时候这是我是一个受教者。但是当我受教了以后，我也要成为一个施教者，我要把真道，我要把纯正的福音再告诉其他的人，我要攻克那些人心里面那个已经被世界已经被魔鬼所占据的心灵。这是一场征战，弟兄姊妹。很多年以前，当我跟小鹿我们俩还在那个华基牧会的时候当时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那一年那个东方闪电侵入了多伦多，他们开始在多伦多本地的报纸上整版打东方闪电的广告。我一看到那个广告，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发现他没有告诉聚会的地址，但是他留下了电话。我一看他的那个电话跟我家里的中间的几位数的那个区号是一模一样的604，那个意味着他聚会的地方就在，当然我家跟教会很近，我家离教会不超过10分钟，5分多钟就能到教会，就在我们所居住的那一片区域的附近，就是 Warden。 当时我住在 Warden 跟 Highway 7， Warden 跟 Highway 7， 我们的教会在 Warden 跟 Stills， Warden 跟 Highway 7那一带的电话号码中间的三位数都是604 905 604，他就是那个号码，他就在我们附近，所以变成了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在他的那个重灾区当时我非常的紧张我立刻就 每一个主日的那个 bulletin 程序单的背后，我就登异端辨识，怎么辨认异端，各种异端的特质是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每一次都登。而且每一次在崇拜当中，我都站在讲台上非常严厉的就对下面的弟兄姊妹说，我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东方闪电的，我说如果让我知道你是的话，我一定诉诸法律，我一定报警，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说我们当中任何人如果有人对你说有女基督或者有类似的这些道理，我说不准你回应，不准你去找他，你立刻来告诉我，让我来处理，你处理不了这件事情。我连续搞了好长的时间，就是在教会里每一个礼拜都强调，每一个礼拜都非常严厉，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子来讲差不多一样的话。感谢神，幸保城池不失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另外的一间教会后来成了东方闪电的重灾区有几个人被东方闪电拉走，后来有一个被拉走的姊妹的先生就打电话向我求救，他差不多已经是家破人亡，他的老婆不要他，不要孩子，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已经离开家不知所踪，就是天天在外面传东方闪电家破人亡。那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当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离开那个教会之前，真的是非常可怕。我们两个人离开教会之前又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礼拜天都有同工，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有迎新的同工去欢迎新朋友，那么会给他们一些教会的资料。 结果有一个礼拜天，过了礼拜天以后，礼拜一有一个新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我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信仰？”我说：“我们是纯正的福音信仰。”他说：“为什么在我第一次去你们教会，你们给我的教会的资料里面夹了一张东方闪电的宣传资料？”然后我们立刻去查，到底当时是谁接待他的？所有的人查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张东方闪电的资料是怎么夹到教会的资料里面送给了新朋友的。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悬案。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后来这么多年啊，我在大多同工会啊服侍，那么就接触啊，也是服侍多伦多众国语的教会。我不断地听到各个国语的教会警报频传，很多教会被东方闪电侵入，很多教会被东方闪电拉扬，很多教会被东方闪电所伤害。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东方闪电的人潜伏进来，东方闪电的人专门潜伏进那种比较兴旺的人比较多的啊有希望的教会，他们就进去了。然后潜伏进去以后，慢慢慢慢的，他很喜欢跟不同的人交朋友，到处去探访，然后跟你去传讲这些道理。所以我讲同样的话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被我发现谁是东方闪电的人，我一定不会客气。如果我们有人听到了有人传类似于东方闪电跟女基督有关的啊什么神的话在肉身显现之类的东西，不要去处理，不要去争论，立刻报告给教会，报告给教牧，由我们来处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稳脚跟，持守真道，我们也要为教会守望，我们也要为我们身边的小羊守望。我们不能允许眼睁睁地让一只小羊被魔鬼拉走。所有的人，就像我以前在华基所讲的，我巴不得我所牧养过的，我所带领过的小羊，每一只羊我将来在天上我都能看见你们，我不想失落一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才对提摩太讲，他说人心背离真道，魔鬼在争夺人心，所以你一定要去传道，一定要传纯正的真道。第三个原因，保罗对提摩太讲说，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你务要传道，务要传纯正的福音，是因为啊，这个邪恶的世代。因为保罗就对提摩太讲，他说你要忍受苦难，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你去传道就要受苦。那保罗后来就又讲，他说啊，这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我交奠的时候已经到了，我死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当保罗写完了提摩太后书之后没有多久，保罗就殉道了，就在罗马被砍头。所以保罗其实在讲一句话，就是传道的人都要忍受苦难，传道的人是在苦难当中把道把福音传出去的。为什么传道的人要忍受苦难？因为这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权下。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基督是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三章第十九节又告诉我们说，光照在黑暗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不爱光，倒爱黑暗。耶稣基督真理的光要照进人的生命当中，但是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人是活在这个黑暗被盗邪恶的世代当中的。所以活在邪恶世代当中的人，他们喜欢黑暗，却对光很反感，很排斥光，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抵挡排斥那带着福音真光的传道者。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这样子被逼迫上了十字架的，保罗是在监牢里面最后被杀头的啊！主耶稣最早的那些使徒们，除了一个约翰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都殉道而死，都被杀了啊！在福音传播的这个历史当中，无数的殉道者。为什么我们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兴旺的那个种子， 是因为教会建立起来，这么多的人信耶稣，这个背后是无数的殉道者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那为什么世代如此邪恶，如此的抵挡福音，我们还要去传道？因为福音是每一个世代唯一的盼望，福音是所有人的盼望，只有福音能够改变时代，只有福音能够给时代带来光，只有福音能够让每一个活在邪恶时代当中的人能够蒙恩得救有盼望。我们只有传福音才能改变时代，但是这一条改变时代翻转时代的传福音的道路要付上代价。这就是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是都要付代价的。就拿我们中国为例，弟兄姊妹，你知道中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在我们中国的近代的历史当中，不得不说宣教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我们中国现代的科技医疗这个学术啊，大学教育，通通都是宣教士所建立的，啊，这个妇女这个禁止裹小脚啊，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啊，女人可以读书，也是宣教士所创立的。连我们今天所用的白话文，我们今天所用的不是古文，是白话文，背后主要的推手都是宣教士。当年中国人学白话文的时候，第一本教材是马太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宣教士曾经给当时的那个晚清的时候，多么邪恶，多么这个混乱，多么贫穷的一个社会，可是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多么大的祝福，你可以说翻转了中国的社会。但是那一群的宣教士结果怎么样？我们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连大人带孩子杀他们全家，杀了几百个宣教士。后来凡是中国的政治运动、政治动荡，宣教士首当其冲，被逼迫、被驱逐，受苦的总是宣教士。后来宣教士离开中国以后，他们留在中国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后来也遭受了巨大的逼迫、巨大的患难、巨大的苦难。那到了今天，这个苦难、这个逼迫、这个患难又再一次的临到了中国的教会，但是这个是必然的。凡是忠心向着主的，凡是持守真道的，凡是传福音的，无论在中国无论在西方，没有不受逼迫的。我们在西方也是一样的，今天整个西方的社会都在仇视基督信仰，整个西方社会对于基督信仰、对于教会都是极其的不友好的，一样都是逼迫。但是即使是逼迫，我们还要传福音，我们还要传纯正的真道，因为在每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只有神的道、只有福音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我很感谢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回中国都让你们牵肠挂肚，让你们祷告来为我守望，很谢谢大家。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说，你明知道那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回去？因为那个是我的使命，因为我看我的身份，我是上帝在中国人当中所拣选、所兴起来的一个中国的传道人，我永远都是一个中国的传道人，我的使命都是向我的同胞、向我的祖国来传福音。所以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加入加拿大的国籍，我仍然保留着我的中国的身份证，我有中国的护照，就是因为我不能放弃这个中国传道人的身份。所以每一年我的那个 passion、 我的那个负担都是要把福音、把神的道带回到我的祖国，到各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去布道、去宣讲神的话、去教导、去栽培、去训练各地的教会传道人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使命，当然你要走这条路，什么结果都会发生。那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个按照圣经所说的叫做配得，也算是配得为这道受辱。那没有发生，感谢神的恩典，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看我还不配去受辱哈，感谢神还是平安的回来了。但是在这个每一年回国 宣教和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确实能够经历到那个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所以我非常有信心，就是神在掌权。这个不是说哪一个政府，哪一个人，哪一个什么机关，哪一群人在说了算啊！我的生命，我的服事，中国的教会都是在神手中的啊！神如果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到地上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真的经历很多上帝奇妙的作为。去年我回国的时候，我就在烟台开布道会，那么其中有一位弟兄呢就信主，他是一个开公司的一个老板，做生意的一位弟兄，那么就是去年在我烟台的布道会当中他就决志信主了。那服侍完了以后我就回了加拿大了，但是没有想到我走了以后没有多久，那么我们在烟台的这个教会就受逼迫了啊，就被威胁要取缔，而且啊也通知了这个房东不允许把房子租给教会来使用啊，所以教会立刻就没有地方聚会了，就被威胁要取缔了啊，留给教会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因为第二个礼拜你就要有地方，可是到处没有人敢把房子租给教会来使用，教会就面临着没有地方可去的这样一种处境。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是那个就是我带了他信主的那个做生意的弟兄主动的说，那就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聚会吧。结果他把他的公司拿出一个房间来让教会聚会，直到今天已经聚会了一年了，在他的公司聚会。我这一次就是在他的公司讲道，也在他的公司布道，那天也是好多人起来决志信主。哎呀，我真的是感恩，这次这个弟兄对我特别好，特别感恩，不停地请我吃饭，请我吃各种各样有特色的东西啊。但是我最重要的不是人家请我吃饭，是我看见了上帝的作为，这个是神预备的，神预备了，怎么这么巧啊，就是这个人信了主了，哎，他一信主之后教会就被逼迫了，教会就没地方聚会了，就是这个信了主的弟兄就把他的公司拿出来给教会 来聚会了。上帝的每一个安排都是严丝合缝，一点都不差的，这个就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到在你表面上看到的逼迫患难压力的背后，有一位掌权的上帝，上帝允许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上帝不允许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上帝要成就的事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这一次在海南也是特别奇妙，我在海口就在教会做那个布道法的训练，教弟兄姊妹怎么布道传福音。那后来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是东方人啊，他们就当时已经决定离开海口要去东方盖一栋楼啊，他们在农村有几亩地，所以要盖四层楼啊，每一层楼有260平方米，那么盖一栋楼啊，他们不光是要用来养老，他们也希望可以拿出来给教会使用啊，能够办一个聚会点，可以让教会在那里聚会，而且又很安全，因为隐藏在农村里面。那他们就唯一最后的一个拦阻就是父母没信主，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挑战，他们说，于牧师，你既然教我们布道法，教了我们很多理论，可不可以请你在我们面前实地演示一下，请你用你教给我们的这个布道的理论去带我的父母信主啊？我说那我试试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啊。老师如果在学生面前失手，这是很没面子的。我就真的祷告，然后就去了他的家，请我吃饭哈、啊，真是都是 organic 哈、啊，他们自己家养的鸡抓一只杀了，中午就煮一煮就吃了，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跟那个他的老母亲传福音啊，父亲在睡觉，没有机会跟老母亲传福音，讲的话我一句听不懂，当地的话就类似于闽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只能猜，一边猜一边祷告，就按照我的那个布道法的原则，最后感谢主带了老人家信主了。第二天本来还要再请我吃饭，要我再带那个老父亲信主，结果还没等我去，我的学生们已经用那套方法带了老爷子信主了，不用我去了。哎呀，感谢主啊，这个上帝的作为，你真的经历神的作为啊。在东方讲到，其实那个教会也是一间几次要被取缔的教会，非常紧张，他们压力很大啊。本来我是不应该讲道的，但是他们的牧师说，弟兄姊妹太想听你讲道了，我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们就还是你来讲吧啊。这个就真的是冒着一个风险，我就真的那个礼拜天站在讲台上讲道，结果讲到一半的时候，上来一个人，嘴里叼着一根烟，走到台前还斜着眼看我， 啊，然后就走到那个调音台去调音。然后呢，我没往那想，下面的弟兄姊妹已经吓坏了，他们以为警察要来抓人了，完蛋了，啊，我没那么想，我这个人还比较反省，我因为我讲道声音很大，我以为是某一个没信主的人被人邀请参加教会聚会，可能坐在那个音响旁边，我声音太大吵着他了，他上来要把声音关小一点，后来才发现是被弟兄同工邀请来修音响的一个人啊。感谢神也没事，所以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所以一切真的是有神的保守，虽然世代邪恶，但是每一个邪恶的世代背后都有一位掌权的上帝。我们只管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神的工，那么神自然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同在，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一切的美善。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一定务要传道，是因为信仰的传承，是因为 要传承。在最后，这个在第六节的时候，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其实在原文里面的开头有一个所以，这个因为，保罗说因为我的时候要到了，我被焦点的时候到了，所以你一定要传道。所以保罗其实最后一个要对提摩太所讲的，就是你要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我要去见主了，那么我走了以后，我盼望你能够接过这个传福音的棒子，圣工的传承就到了提摩太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今年要来讲提摩太前后书，那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信仰的传承。那么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了，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的只是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盼望他传承信仰，我们把那个目标定得再高一点，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不光能够传承信仰，他们还能传承圣工，他们还能将来继续的传福音，他们还能继续的服侍他们将来的世代，在将来那个比现在会更被盗更邪恶的世代当中，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儿女能够兴起来，在那个时代来务要传道，来传扬主纯正的福音。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就有机会跟我的老大，跟我的大儿子曾经有过一段对话，我就看到这，我就很理解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把这个目标定得这么低，就是哎呀，我的孩子只要不离开神能够信耶稣，我们就已经很感恩了。因为这个世代实在是对孩子们来讲太邪恶，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所以你知道这一次回来以后，我跟我儿子有一段什么样的对话。回来以后，这个因为我儿子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好，那么成绩也很好，那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心里的感动就是这个孩子实在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孩子。那么我就对我的老大说，我说孩子，你知道你为什么最近的成绩各方面都这么好，我说因为你是一个被上帝所祝福的孩子。我说孩子，你一定记住，你这一辈子你一定要抓紧上帝，你一定不能离开神，你有了神就什么都有了，你若离开神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一无所事。我的儿子就对我说，他说爸爸，我知道这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没有神我就什么都没有。他说爸爸，这个但是我很怕我将来会离开主。他说爸爸，我请求你帮我做一件事。他说将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安排好，把我带到教会跟团契里面去。如果有一天我不肯去教会了，你一定要找我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把我带回教会里面去。连一个牧师的儿子都害怕他将来会离开神，因为这个孩子知道他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所学到的所听到的都是跟基督的真理截然相反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为着这个信仰的圣工的传承做些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持守真理？我们又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持守真理呢？最后给大家来看两张的图片，这个是我们家里的秘密，那今天给大家来看，你们能看得清楚这上面是什么吗？这是我的墓碑，这是我的墓碑。 2015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我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加拿大，我就在我们附近买了一块墓地。那我母亲本来留下来的遗言就是不要保留她的骨灰，她说撒到海里就好了。但是我违背了她的遗言，因为我想留一个纪念，所以我父亲说你是长子，你来决定吧。我就把我母亲的骨灰带回了加拿大。那我就对那个墓地的人说，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在乎这些东西，反正将来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的啊。我说这个墓地不墓地的不重要。我说那我就问你，这块墓地最多能买几个骨灰盒？他说让我问问我们经理，他说最多就能买4个，不能再多了。我说够了，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我太太，就这块地呢我就买我们4个骨灰盒。所以呢，我母亲的名字刻在第一个哈，我母亲是姓任。但是这一块的墓碑不光刻了我们的名字，这块墓碑还刻了2段经文。上面的那一句是约书亚记24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我们家的家训。最下面的呢还有一段话很长，一共有5行，这5行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段布道的讲章。这段话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后面说，感谢主，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了，你呢？我盼望这个是我人生最后的一段布道的讲章。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活着要传神的道，我死了也要传神的道。我巴不得当将来那块地那片墓地埋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人去扫墓的时候，他们会偶然看到这块墓碑，发现一块墓碑怎么写着这么多的字啊，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能够读到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篇布道的讲章。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后面的一张照片，我的太太带着2个儿子在我母亲的墓碑前面祷告，当然没有我，因为我是拍照片的那个人。在这里是3代人，有2代都是传道人，我失去的母亲，还有我跟我的太太，我们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心里所愿的，就是我们家里有3代、4代、5代、6代、7代、8代，世世代代都务要传道，向主忠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若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仍然是必定要灭亡的罪人。你若不救我们，我们的人生就毫无盼望。但是主，你实在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实在是救了我们。这福音不光要救我们，也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你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出去务要传道，把纯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去救更多的生命。求主唤醒我们当中沉睡的基督徒，求主使我们当中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向你悔改，让我们能兴起来做一个传道的人，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持守使命直到你回来的那日。求主使用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